连登上了车了。哎呀，徐芳也担心呐，老先生，如今城门紧闭，咱能出得去吗？
可以，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，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，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，那就快走吧。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，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。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夜深人静啊，听得非常清楚，眨眼之间到了北门了。北门这个总兵啊，也姓连，还是连登当家子，到这拦住一看，哟，老先生，老爷爷，您这是上哪去？
你还不清楚，王驾千岁降旨，让我陪着四殿下赶奔乌湖关前敌。
啊，听说了，听说了，有这么码事。
本来燕王千岁准备明儿个走，方才得这个信儿，军情紧急，叫他连夜赶得回。就这么的，我们半夜起身，劳你的驾，让我们出去。
行行行行，这没费劲儿。城门开放，放下吊桥，他们就出去了。这个连总兵觉着没事了，刚要关城门，张九六领兵就到了。
家主，别放他们出城。
这总兵一听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会儿一变？
他也没追，立马在这等着。这阵张九六就到了他面前了，圆睁环眼往前边看看，谁开的城？
卑职我开的。
你他妈的瞎了眼睛，把这几人都给我放了。
他说是王爷让他出去的，这卑职也不知道真假。
去你妈的！张九六手起一矛，把这总兵就刺死在马下。张九六一考虑，也就是脚前脚后，使点劲儿就能抓住，所以在军队里头选了500精兵，都骑着快马，像闪电一般就追出苏州城啊。等出了城，道也宽也平坦，张九六一马当先，四个儿子后他保护他。你要离远处一看，就像刮起一阵飙风里呀，眨眼之间就给追上。要说燕王骑那马，宝马日走1000，夜走800，真要放量的骑，张九六撵不上。徐芳呢，骑的也是一匹快马，想要撵上也费劲儿。倒霉就倒到连登这辆车上了，那个车再快，他没有马快。尽管车老板拼了命了，速度仍然赶不上人家。车轱辘都要跑掉了，哇哇哇，啪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连登这老头93了，在车里跟个球似的来回轱辘，把这脑袋碰的咣当咣当咣当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要了我的命喽。俩徒弟扶着他，药箱子也翻了个。连登心里说话，完了，哎，我是一片好心呐，没得好报哦，被张九六撵上，非把我的心给我抠出来不可。
燕王回头一看，撵上来了。徐芳，你看怎么办？王家千岁，你保护车辆先行，我来抵挡你的，你一个人能行？哎呀，事到现在讲说不起了，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，你快走。
要不怎么叫保镖呢？在关键时刻得豁出一头去。徐芳一拨马，横双棒把道路拦住，四殿下勉强保护车辆继续前进。咱们单说徐芳，把小脑瓜扑棱了三扑棱啊，心里暗想，今儿个可得卖卖老啊，弄不好了这条小命就扔在这儿喽。 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，甩着李安跳下来，把马拴到路边棵树上头，横双杠钉子步一站，等候着。眨眼之间，张九六就到了。张九六呢，一看是徐芳啊，把掌中的蛇矛枪一晃，哇，矬贼，哪里走？招枪，分心就刺。徐芳可知道张九六这小子厉害，您听这绰号赛张飞，一个是模样长得像三国的张飞，另外的力气头也差不多少。徐芳不敢碰人家的蛇矛枪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嗨，抬下来，用双棒一压的蛇矛枪的枪杆，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嗖，奔张九六面门便打。张九六呢，急忙把蛇矛枪撤回来，使了个铁门栓的架势往外一开，开，啪，来来来来来，啪，碰上啊，碰上了。把徐芳镇的绑臂发麻呀，身子往回倒退了六七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我的娘哎，今儿个是够呛哦。徐芳咬住牙关，大战张九六，一个马上，一个部下，打了半天没分出输赢来。你看张九六有能耐不假，想赢徐芳也费点劲，可这时候呢，张大勇、张大猛、张大刚、张大强一看他爹还行，能敌得住徐芳，他们就请令，爹爹您能不能站住这个矬贼，我们继续追赶朱棣。好孩子，咱们分兵两路，你们追你们的，别管我。这回多好，徐芳整个被人家缠住了，不会分身法呀。徐芳听得明白，心说可毁喽！燕王和连登能打得了仗吗？干脆束手被擒了，这一趟我们算白来白来呀。他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单说张氏四弟兄带着几百军兵就追上去了，时间不大就撵上燕王了。这怎么又撵上了呢？燕王那马快的跑不动啊，得跟着车，说个倒霉还真倒霉，前面的道比较窄了，由于这车呢跑得太快，颠簸的十分厉害，匆忙之中嘎巴把车轴给电折了，车轱辘还掉了，失去平衡，这车一翻个，把老连登在里头给扣出来了，90多岁的人了，这一摔出来能轻得了吗？老头子嘎了一声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燕王从马上跳下来，把他扶起来，捶打前心，爬上后背，半天也没把他唤醒，还是那俩小徒弟金摔，他年轻啊，一人脑袋上来个包。这俩人说没关系，我们带着药箱子呢，让我师父吃点药就好。拿出了一粒起死回生丹给老头塞嘴去了。哎，时间不大，连登这才明白过来，车现在没法走了，赶紧把前面的骡子马卸下来，骑马吧。由于连登岁数大，连马都上不去，正在这捣乱呢，追上来了。张大勇一看，在马上乐开了，哈哈哈哈朱棣呀，我看你还往哪跑，包围，哇，把这五个人给包围了。车老板吓得抱着个鞭子光哆嗦了，连登本来就不会武艺，再摔那么一下，干坐在地下喘气，俩徒弟吓得面色苍白。要讲这最大的英雄还得燕王朱棣，那人怕比马怕骑，到了这个关头了，那朱棣也就豁出去了。再看四殿下把掌中的五钩神飞亮阴枪晃三晃，摇三摇，啪啪啪啪啪，干什么呢？自己先练一趟， 老不动胳膊腿都不好使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把宝马良驹往前一提，挡住这哥四个。来，本殿下在此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张大勇听完了这个乐呀，哎呀，朱棣呀，你看你这德行，你充什么好汉，耍哪门威风，现在你就要归位。哎，朱棣啊，你可是个明白人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爹和我没有伤你的心，就是请你回去商量点事儿。你要能听话下马，我们拿绳子轻轻的把你拢上点，然后把你送回苏州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我告诉你，往王宫里头一住，你要觉着忧愁烦闷，还有美女奉陪。如果给脸不要脸，你把太爷给气急了，今天我这一枪我就扎死你，连你手下这几个人一个也跑不了，何去何从？你说个痛快。朱棣明白了，他们要绑架自己当人质，绝没安好心，宁愿死也不能那么干。朱棣双手捻枪，分心就刺，好狂徒，招枪吧！张大勇横撇枪往外招架，跟朱棣站在一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朱棣还真有两下子，不愧是马上的皇帝。你看平常那能耐还没这么大，大概有点急眼了。这条五勾身飞亮银枪上下三飞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还给张大勇这腿上来个眼儿，还把张大勇给气得鼻子都歪了。心说这样回去一讲就多丢人呐、好小子！他像疯狗似的往上一冲，正好二马一错蹬，燕王一枪扎空了。张大勇把枪交到左手，轻舒原背，嘿，正把四殿下的叛甲涛给抓住，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拽过来了。你过来吧！把四殿下生擒活拿。朱棣把眼一闭，心里说：完了，反正这一百多斤交给你们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张大勇吩咐一声：来，把那个老匹夫给我捆上。亲兵往上一闯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连灯俩徒弟车老板全给捆上了。燕王看了一眼，心里说话：都受了我的牵连了，你说这老头这人多好，宁愿跟我赶到芜湖关帮我的忙，没想到今天身首异处，非得遭人陷害不可呀，可救又救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燕王往两旁看看，四外黑乎乎的，你看正半夜，抬头再看满天的星斗。四殿下一琢磨，真格的就没有人帮帮忙吗？不行，我听徐芳跟我讲过，说在备难的时候你别装老实，该喊你得喊，该呼救你就得呼救，万一有人在这路过或者帮忙，这个事情不就好办的多了吗？这也是逼出来的。四殿下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：来人呐，我朱棣要遭人陷害，救命啊！这朱棣嗓子还真不错，这一下能听出二里地去，把张大勇给气的，哎，我你还会这两套，把他嘴给他堵上。亲兵过来给燕王戴上嚼子了，再想喊也喊不了了，哪知道这两声啊真起作用了。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呆，殿下千岁不要担惊，我一臣到了。半夜三更，夜深人静，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般， 都能听出几里地远去。这个人话到马到兵刃到，像一股飙风相似，没个没个哇哇，就冲到燕王的马前。四殿下一看，这个乐就甭提了。来的这个人，人高马大，力猛刀沉，面似蓝靛，短胡子茬，大火眼。说来的是谁呢？正是蓝面瘟神小将军于杲。说小将军呢，现在并不小了。于杲跟长茂这年纪都仿上仿下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朱元璋跟马娘娘出了个坏主意，炮打小庆功楼，打算把长茂、于杲这18个年轻人置于死地。后来被这些人发现了，大闹北地燕京，火烧五凤楼，射死太子朱标，郝玄没要了朱元璋的命。为此，朱元璋、马娘娘以及韩马两党恨这18个年轻人都入骨啊。在朱元璋返回南京的时候，让长茂、于杲、丁世英这几个人守北京，实质什么，就是把他们甩出去了。咱们说过，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于杲都弃官而逃，但是他们几个没在一起，各走各的路。于杲跟长茂商议，说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打算回湖北余桥镇到老家去。长茂就问他呀，说你到了老家准备干什么呢？哎，蓝面瘟神口打海神，说事到了现在，干点什么还不混饭吃，我打算到家隐姓埋名，务农为业，就当个庄稼人就得了。就这样，他跟长茂分手了。长茂出了长城，到了沙堰岭以北，当了西凉国王，人家混的是不错，于杲可够惨的。等回到湖北余桥镇，到家乡一看，面貌全非，亲戚朋友一个也找不着了。于杲勉强在家乡里待了半年，后来待不下去，像他这种人好动不好静啊。你看一赌气说回家种地去当农民，那是生气时候说的，现在心情缓和下来了，他就待不了了。于杲一想，我练了那么多年武术，合着我这武艺就白扔了，我就得保朱元璋啊，我保别人不行啊，就别人我不保，我占山为王不行啊，我何必在家闷着呢？他打定主意要离开家乡，四海漂流。后来啊，他就流落到杭州了，哎，离这苏州不远。在杭州遇上他表大爷丁普朗的好朋友叫张顺，张顺开了个镖局子，名字叫天顺镖局，在杭州很吃得开。在偶然的机会里，于杲见着张顺，一报自己的祖宗三代，张顺一拍大腿呀，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孩子，你别看咱爷俩没见过， 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啊，你怎么落得这步光景啊？怎么不当官呢？
于藁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讲说一遍，张顺深感同情啊。好吧，不当官有不当官的好处，看来当官也没意思，何必保那无道的昏君呢？你满身武艺，要不嫌委屈的话，就在我这镖局子混碗饭吃，我正好缺少帮手。于藁也没地方去，当时就答应了。这么的，他在天顺镖局就扎了根了。要说于藁的能耐保镖，那是绰绰有余啊。自从他到了镖局子之后，保了几次漂亮的镖，挣了一大笔银子。张顺拿他当了活财神和护身符了，上上下下100多人把于藁就看成了救命星，谁也离不开他。保媒的人提破门槛子，但是于藁抱定一个宗旨，不娶媳妇，这一辈子打光棍活着，因为他心里不痛快。这么大的身份落得当了个达官，你别看别人尊敬，他觉着委屈啊。后来他觉着心中烦闷，跟张顺请了一个月假，打算到苏州这儿溜达溜达，散散闷气。张顺也同意了，所以于藁穿着便装，骑着马，带着刀，弓箭全身，连个仆人都没带，到苏州。不巧不成书，他刚离开苏州，在半路上正好遇上燕王，让人家围困。燕王这一喊，他这才听明白，于藁这脑子就一动，心说我听错了，手打凉棚往下一看，可不是真的。你说有心不管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耳闻说四殿下朱棣是个有道的明君，也慢说是他，就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。于藁又把暴打不平那个架势拉出来，因此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，大喊一声，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。